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他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光，那我们领受了这新的生命以后，我们也有光，只是这光跟那光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光。可是你在同样是属光的，你就可以在交通当中得以成长。所以你只要生命的本质对，就可以成长。那在生命的由来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你看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这个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嘛，那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光。所以创造的起头就是什么？一个有光的世界。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这光是什么？然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面，我们却不接受光。所以这就是神一直在约翰福音一直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得到生命。而这得到生命不是最终的目的，你是要怎么样？你是要能够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呢，神就在这里一直的引领我们向前去。而这生命的成长呢，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那箴言的第四章十八节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他是慢慢的起头看见一个蒙蒙的早晨，然后越来越光亮，越来越光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状态。我们一起头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光，可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所以也神的光照的这个作用也在于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曾经告诉大家，当这个使徒保罗他蒙受光照了以后，他不仅只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比使徒中他当中是最小的，到最后他蒙受光照以后，他发现他是罪魁中的罪魁，他发现在他的里面没有良善。这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当我们顺服主的道，当我们愿意接受过光照，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怎么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所以这个光照的过程讲起来好像很玄奥，但是真的是很简单。你像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所读的起因的经文，它里面讲到说，他说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这里大卫他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是说，他说我在困苦中。那大卫的困苦是什么？在这里他想到大卫的困苦就是第二节说的，他看别人，他看到这些上流人，那你们都过得那么好，那反倒是我很羞辱。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你们爱慕虚妄，寻找虚假，那我追求神，可是我觉得很羞辱啊。这个是大卫的祷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处境样样不如人，那为什么我还要来信靠这位神？大卫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于是第二段就是他每一次有一个细拉，基本上就是基本的分段了啦。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以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你怎么样能够看见了这个上流人的这一切，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在生命的光中蒙受启示呢？要思想。第一句话讲说你们要知道，知道是什么？思想。第二件事情来讲，第四节说在床上的时候你们要怎样？要心理思想。 不是说你想的内容不是说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怎么我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家庭也 无权无势，我所有的倒霉的事情都在我身上，不不不，你应该要思想的是你要在生命的光中思想，思想就是说神为什么要如此待我。然后其实你看诗篇七十三篇里面讲的更多了，当我们到圣殿中，我们就看见那些人，神给他们在今生那么的顺遂，但是他们的生命就是一溜烟的就没有了。那神给我们有艰难是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爱我们，让我们在光中可以辨明一切的真实。所以要思想。然后接下来在第五节说，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够指示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有的时候就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想到说到底我这样有什么意义的时候，其实你也应该想想他们那样子有什么意义。好，那求你来指教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向神献祭，献上我们自己。很多事情不是我现在可以懂的，但是你应该要怎么样，求神来指示我们。这也是基于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理解的，可是我们并不是因为理解了我们才相信的，我们乃是因为他是主的话我们相信，然后信了以后你就知道就会有这样子的经历，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丰收五谷新酒是外面的事情，心里快乐是什么？里面的事情。你能够信靠神，信靠到怎么样？里面欢喜吗？里面快乐吗？如果你不能，你要去思想，你要去求问。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什么是神最大的恩典？让你每一天你可以躺下去睡觉，不用吃安眠药就可以睡觉。照理来说，神创造我们，其实我们应该是头碰到枕头就睡着了，可是我们现在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灵已经不单纯了，我们的魂跟我们的肉体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很多需要的，我们很多缺乏的，我们很多比不上人的，所以你就终夜劳苦，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弄回来，我要怎么样掌握这个机会，我要怎么样。我跟你讲，想太多。哎，我刚刚那个经文很好，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要休息，要你要休息。这表示我也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不是，我跟你讲啊，今天无论站着的坐着的，没有一个比较高明，我们都一同从主那里领受他更新的智慧，然后要成为我们一定会碰到困难，但是问题是你采取的动作，你采取的回应，当就会决定你将是什么样子的人，你能够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不在乎那个什么叫做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呢，讲到那一个富足的这个有钱人，他整天他睡不着，哎，为什么？因为收成太多啊，收成太多了以后哦，他那个仓库不够放啊，他在烦恼这个，对不对？结果神说你这个愚顽的人啊，对不对？今夜我就要取你的命去，你还想什么呢？我认识一个朋友，真的，他跟我讲，他说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公司的那个数钞机啊，要坏好几台。我不知道，就这个疫情一来哦，一累累，真的，他们是可能都做现金生意嘛，所以数钞机用得很凶，我听起来很羡慕哦。啊，结果后来，但是你现在来讲的话，真的这个倒不是说幸灾乐祸，而是觉得人就是无常。在这个无常的里面，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上帝是永恒的，神的应许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环境会改变，环境一定会改变，但是能不能够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是因为你一直思想，一直思想，神就借着你的思想居住在你的里面，那些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能量。 然后第三个讲到说我们生命的流露，如果我们是有光的，那耶稣说好，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你们像你们要，而是你们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又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有人把这个光放在斗底下，那个以前的古时候点钞机就是那个斗了，就一斗 一斗的嘛哈，结果后来他把那个光啊放在斗里面，斗下盖着。那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含义，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要做什么东西都要跟利益哦去评估一下，这个是不是符合利益的事情我才要做。但是神说，如果你是光，你应该是光，你的光是没有选择的，你光不管你是大光、中光、小光还是微微光，但是你只要是有光，别人就可以看得到，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神这样看我们。所以我们在思想到整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讲到一个光照的过程，我们蒙神光照。那八章等于是在这一小段的圣经当中的序言，那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你要得着这个光，要怎么来得着呢？跟随他，学习他，顺从他。好，那然后神说，然后在十二章的最终了讲到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成为光明之子是神对我们的目的，神把我们放在好像不是那么明显的事情里面，那我们需要被光照，然后以至于我们至终我们能够成为什么？一个光明之子。那光明之子是由里到外都是透明的，我们不再，什么叫光明跟黑暗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很多的思想，我们自己很多东西不敢给人家知道，为什么？因为是在黑暗当中。那你如果是在光明里面的话，真的所有的思想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事无不可对人言啊，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就是我觉得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我总觉得像牧师所教导我们的，你要在心中你长存着爱，长存的彼此相爱，要以为亏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要有的生命的本质跟特质。那本来就没有说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违反人性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你需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需要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得着一个愿意有代赎生命的基督徒，这样子的基督徒才会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光，它之所以能够增长呢，是因为它能够顺服这个光照。在第八章的一起头就看耶稣在讲道，结果法利赛人就带了一个在行淫当中被逮捕的妇人来到当中，然后呢，然后就问耶稣说要不要打死他。好，那耶稣没有回答，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你们如谁没有罪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然后于是耶稣在地上画字，结果这些所有围观的人就一个跟着一个的都出去了。其实这个耶稣没有讲什么话嘛，这件事情是表明的，就是其实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在动工嘛。那不管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那他们看见了一些东西也感动他们自己的心，于是他们就离开。但是他们离开了并没有离开现场，因为接下来在那边他们就开始质问耶稣，你凭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其实你越顺从光照，你的心会越柔软， 你越不顺从光照，你的心慢慢的就像是就会像是烙铁烙惯的一样，那渐渐的就是会没有感觉。然后在这里显明了耶稣说，他说耶稣问他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其实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其实耶稣是定了他自己的罪，因为耶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解决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并不是你就没罪了，而是说耶稣，而是说他知道他要替他的罪死。所以我每次讲到这福音，讲到这光照的事情，我就会想到这些，其实这些隐藏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字里行间当中。所以我们在这的思想，我们如今成了何等的人，不是因为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一些神学的架构，乃是因为我们真相信我是个罪人，而我也真相信耶稣为我死，而我靠着他的怜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才能够得以进入到永恒里面。好，那所以这个耶稣对在三十一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的事情，就是耶稣为我死，耶稣爱我，他为我死。那这件事情不在乎你是不是这个时候灵性好不好，你灵性的光景怎么样，而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是凭着感觉，可是后来你就必须要怎么样，依靠真理，你要相信这件事情真实的事情，不是靠你的感觉，你的感觉会欺骗你，你肚子饿的时候跟你吃饱的时候你想事情一定不一样，最怕就是那个肚子饿的人去点菜嘛，对不对，就点一堆啊。同样的，这个感觉很会欺骗你跟我。当我今天我蒙受祝福的时候，我一切顺利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耶稣爱我真棒，然后走路都会哼诗歌。可是，但是有一天这个不顺遂，那个不如预期，那然后嘞，你会不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哪里犯罪了？是不是？是不是耶稣又不爱我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把耶稣想太小了，因为上帝真的没有那么小气，就像是我听过一个牧师跟我讲，他那个姐妹问他说，是不是因为我少奉献了200块哈？结果什么？结果那牧师就很头痛，说姐妹啊，上帝真的不是如你想的那么小气啊，上帝不在乎那200块啊，上帝在乎你的心。然后教会不是一定要拿钱出来奉献。但是也可以跟你讲，如果你能够像那个寡妇的那两个小钱，那你是真的是主所纪念的。所有的很多的有钱人，他们奉献了很多的钱，但是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录。可是那个寡妇是把他所有都献给神，那叫做寡妇的两个小钱，被神纪念，被神宝贝。那是因为他实在那里面不只是丢了两个小钱，他把他对主的信、主的爱，然后主的应许，他一并投入在里面，他把他自己委身在当中。所以我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其实说实在的，我们需要怎么样，在这里想的遵守主的道。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是最明白的一件事情，他讲到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这些人已经是有信仰，跟你跟我一样，我们是已经有信仰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更明白真理，除非怎么样，除非我们能够遵守主的道。遵守的意思是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或许你现在还不明白，那你就真的能够怎么样，成为门徒。如果主讲的话你觉得这个东西跟我现在的状况差异很大，那我跟你讲，真理的路你一直走不上去。然后呢，你们如果能够遵守主的道，效法他的行为，这就能够明白真理，然后真理就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就自由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神他的应许没有一个是偶然的，也没有一句话是突然返回的。好，那我们讲到第9章，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 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他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其实这个重点呢，是在于是说，重点在于是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瞎眼的？耶稣回答这，耶稣讲这个话是因为法利赛人很多说，我们生下来就不是瞎眼的、啊，为什么说我们是瞎眼的？结果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个可以看见的反瞎了眼。然后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的应许，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然后呢，又讲到说他的仆人，他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里讲到服侍神的人眼睛都瞎的，是这意思吗？其实我跟你讲，这里一个这更真的是的含义，就是你要知道，你若不是神启示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完的圣经，你还是不懂了、啊，对不对？这必须，所以你知道，在服侍的起头，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是瞎眼的。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就是瞎眼的。好，那所以他就讲到说。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其实我们的眼睛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弄瞎了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好，结果我们就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看不懂不明白。所以你如果不求告神，你如果不求告他，我跟你说真的，你就是好有眼睛，但是你却没有看见你所应该要看的事情。好，那然后那个，其实神造我们，造赐给我们有良心，对不对？我们良心的三个功能，就是第一个让我们会感动，第二个让我们有自觉，这就是自觉，你知道，行在光中的智慧。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如今看见了。你知道当那个天生来就是瞎眼的，他被神医治了以后，然后后来他跟人家讲说，那别人问他你是瞎子吗？他说你这个医治人是什么人？他对上帝的认识他很浅薄，他根本没看见，你知道那个时候他没有看见啊。然后所以因为你记得瞎子是什么时候眼睛得开的吗？啊，没错，就是不是耶稣说你眼睛开了他就开了，不是这样，乃是当他愿意顺服，当他愿意怎么样奉差遣去希洛亚斯，然后圣经里面怎么写，他一洗就开了。不是耶稣说你眼睛打开，你当耶稣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倒不是哦，这一次是当神带领他，然后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眼睛就开了。所以他在里面，他有一个认知，他有一个清楚的知道什么事情。他知道他说那个人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从前眼瞎，如今我看却可以看得见了。所以良心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自觉，我们知道我们跟随这道是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太棒了。你知道你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什么时候听过有一个神说他爱我们，然后也要我们爱他的？你有听过别人说 关公要你爱他没有吗？你有听说过哪一个宗教说他们的神，他们都是怕得要死，对不对？或者是跟他做利益的交换，但是他却没有告诉，只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爱我们，而且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在光中行就是在爱中行。如果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个爱，我们能够传递这爱，就表示怎么样，我们是在爱中行的。好，那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在光中，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牧人。就像是 约翰福音的十章后面讲到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感谢主哦！所以当我花很长的时间去不断的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8-12章的信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信息。然后每一次神都借着他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神迹。哦，那这个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11章、哦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主要想要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如何能够从神的启示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荣耀当中，也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还是在这里是在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为孩子自己来祷告。主啊，我们主，你若不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实在是不明白这生命之道。主啊，孩子恳求你，实在是借你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只是明白你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的。主啊，使我们的生命真实的能够成为那光明之子，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往前去。孩子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11章25节，耶稣对马大说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想耶稣不仅只是对马大说，他也对今日的你跟我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好，那在9章第5节里面讲到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在第9章跟第11章里面都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耶稣，他说讲到耶稣他自己是光。那11节的第9节说，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行走，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其实你看这第9章跟第11章都有一个相同的一个概念，就是耶稣说了这话，说了这话以后，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先讲出来，原理先讲出来，然后后面做一件神迹给你看，然后来告诉你说，这个神迹就是印证我刚刚所说的那个话。所以你从这些的这些的圣经的记述里面，你可以在此得到一个概念，就是哦，那耶稣讲到说，我们不要在黑暗里面走，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然后耶稣就借着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这件事情，来诠释他刚刚所讲的这句话。好，那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常常借着一些外面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来修正我们，来引导我们更认识他。好，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怎样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实什么叫做在光明中行呢？就是在圣灵中行，就是在基督里行。好，那在这里他讲到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 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这香膏抹主是在12章所发生的事情，在11章还没有。然后又用头发擦他的脚。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这个爱，你所爱的人病了，在这里马大跟玛利亚他们是用 filio， 就是 原文的编号就是5368，就是我们看圣经我们会查它原文的编号，这个原文的编号就是我喜欢你啊，耶稣你喜欢的那个人病了。那马大在这里，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底下并没有接着说主啊你要赶快来，没有，他们知道你若是爱他，你一定、哦、听见他病了，以及日夜兼程的赶回来医治他，对不对？可是不是这样。那接下来那主耶稣，那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在这里讲到那个爱，就讲到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那个爱是讲到的是阿嘎培的爱，就是两个爱的等级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喜欢的爱，另外一个是神定义要爱我们的爱。在喜欢的，在欢喜，在朋友的爱里面，我听到这个人受伤了我就赶快去看他，可是在上帝的爱里面，他却要多留两天。这件事情会不会让我们很受伤？好像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跟他祷告，我们给上帝一个时间，你赶快来，可是上帝为了爱你的缘故，他在你这里讲到说，居然神因为阿嘎培的缘故还多留了两天。所以我们讲到说这个神儿子的荣耀是什么，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说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质，那人犯了罪就没有那个荣耀了。所以我们这一个，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说得着荣耀的启示。你如果要能够得着荣耀，就是你要能够完在神的里面得以完全。如果一个很有名的工匠，他能够，他是一个雕刻大师，他能够把他所有想象的，你米开朗基罗吧，把他雕刻那么的很美好，那叫什么？他的荣耀，因为他能够完全他所有的旨意嘛。我们有神的儿子，有神的荣耀，是因为他能够完全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也要有荣耀呢，就是表示我们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毫无拦阻的活出来。那所以呢，在罗马书的5章，他就讲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和好。这第一个，我们有一个地位叫做与神和好，跟神站在一起，然后呢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荣耀，但是神应许我们有一天你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盼望，你会得到神的荣耀，你要被神来制作。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因为耶稣刚刚讲说他多留两天是为了神的荣耀嘛，然后那其实你知道这个在地图里面来讲有两个伯大尼，好，那底下的那个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那另外一个伯大尼是在约旦河外面的那个伯大尼，约旦河外面的那个伯大尼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所以有两个伯大尼。好，那所以当这个 马大他们叫他们朋友去找耶稣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约旦河外面那个伯大尼。当他们去找他的时候，大概需要走一天的路，然后耶稣又多留了两天，然后再花一天走回来，这样加起来就是4天了。所以如果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你如果按着时辰来算，当他们叫朋友去找耶稣的时候，应该走了不久他弟弟就死了。可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的概念里面，他认为人死了以后那个灵魂、啊、没有马上走，还在那个坟墓啊，那个死人附近啊徘徊，要4天以后这真的是没救了。所以耶稣他就为了这个缘故，他就故意待了多留了2天。所以当他去的时候，第4天要回去，所以他们才说他已经死了4天，就表示他刚去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好，然后 第二个就讲到说这个多马，他说然而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就他没有光。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必须要在白天走路，我们需要有光。其实这个门徒的概念呢，是觉得说就像是彼得一样啊，那个当彼得，我们看后面在那耶，这个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以如此，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将要被杀，而且第三日要复活。就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以这样，这次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知道常常我们在，所以光是什么意思？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你很多的祷告会不会也是这样，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哎，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认为，哦，这个人咳嗽了就主啊医治他，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啊帮助他度过，好像我们没有切切的去思想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做在黑暗当中的祷告。你需要这样一个在什么，在白日当中的祷告。否则你看这个彼得他讲的也不是什么坏事嘛，为什么耶稣居然讲到说你是绊我脚的？所以我真实的说我自己在这里面，我们也很蒙警戒，那到底我们什么样子的祷告才是不是绊神脚的？好，然后耶稣说了这话，然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的时候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多马又称为迪图马的，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因为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差异太大，所以多马他不太能够领受这件事情。那如果你说他死了我们还去干嘛呢？那刚刚前面人家就讲说那边 要拿石头打你啊，那我们去不是也跟着挨打吗？好了，那既然你说要去，我们就去跟他一起死吧。你知道他那个有很大的无奈，你知道，就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吧。可是问题是真的是神说你是绊我脚的。你知道我们 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没有行在光中，你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两难。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借着这个神迹来告诉我们，其实他有更深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荣耀，也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进入，可以得着上帝的荣耀。然后所以第二个讲到说耶稣哭了。那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那当然这很多人在这节圣经上面有很多的琢磨。其中有人认为说这真的是神，这是基督，就是神人恶性的生命嘛。那体贴人的软弱，所以他跟人一样也会哭。我想不完全是这样。那在这里讲到说马大他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知道马大是玛利亚他们家的神学家，他讲的这些对上帝的认识没有一个是错的，对不对？他说他第一个，他对神，他对耶稣有深深的埋怨，他说你若早在这里，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这换而言之就是我弟兄死的都你害的，对不对？是就这意思吗？那但是就现在啊，现在我知道神也听你的祷告，但是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我们就把它放一边。未来，未来，未来，哦，他一定会复活，哦，这不是你教导的吗？我们有永恒的生命啊，对不对？对啊。那可是耶稣对他讲的是现在，他讲的是现在，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其实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以前，人对于复活这件事情是没有概念的，人认为死就死了，是没有概念有复活这件事情。很多人叫他叫做，很多人形容，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对于拉撒路的复活他们叫做复生，因为他说他只是复生，因为他终究还是死了嘛，他也没有到现在跟我们看啊，对不对？还是死了，啊，那有什么意义呢？不，神启示我们一件很宝贝的事情，生死在上帝的手中。好，然后马大听完了，刚刚讲完他 要讲了他，然后最后讲说，马大，主啊，是的，我相信你是基督，是永生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然后讲完这话他就走了。所以我们讲说这叫什么？一个未完的祷告。如果我们跟神的祷告常常是这样，你把你爱讲的讲完了以后，你很难很难听到神对你的回应。我们讲到说祷告，神在祷告当中改变我们，我们也讲到说祷告像是一个隧道一样，你要从两边打进去，你在这里走，神在那里动，然后一定会打，你两边都要能够改变，然后我们因着神的话而改变，然后我们就可以遇见神。所以马大很可惜，他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祷告却是一个没有回应的祷告。于是那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有没有觉得他这句话跟马大讲的是一模一样？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可是他在这里唯一不一样在哪里？三十二节说，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他跟他的姐姐一样，他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会死。可是他却在这里，他用他的肢体做了一个动作，表示他完全顺服，他伏伏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可以跟你讲，不是每一件，大部分的事情，啊，都不是你懂的，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在意的是说，你能不能够俯伏在他面前。所以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就是即便在我们不了解的状态之下，我们能不能够俯伏，然后跟神说，我真不明白，求你指示我。其实神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快的回应我们，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做的决定没有错。我们常常会背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神真的显出他道路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接受。我们确实认为是说，主，你早就应该来了，为什么还要单延两天呢？又没什么特大这紧急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可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神的爱，他单言的那两天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是要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理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生命的主宰。所以一个光照，一个蒙光照的生命 真实的是就是在所有不懂不明白的状况之下，你能够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然后耶稣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那耶稣就哭了。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深深的相信耶稣不是因为看见拉撒路，知道拉撒路被在坟墓里面，所以他哭了，知道拉撒路死了，所以他哭了。因为神是耶稣，他有预知的能力，他在早先人家去找他的时候，他就知道拉撒路不会死，然后会多留两天，然后也知道他已经死在睡了在坟墓里面，他都知道。那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要哭？就是有一个神学家，他讲的我是很同意，因为他觉得第一个跟随他的那些的门徒全部都垮了，对神的信心都垮了，他所爱的爱他的马大信心也垮了，玛利亚信心也垮了，因为他们都只能委屈啊，或者是很坚持的相信他以后有永生，可是他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他们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也并没有得着神给他们一个满意的解释。所以其实你知道，这是我们罪人的光景。所以耶稣看见这样子的状态，他知道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这里讲到说耶稣哭了，耶稣不仅是为了那个时候的人哭了，耶稣也为我们今日所有人看见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若是没有靠着救恩，我们将一无是处。所以你知道耶稣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是为了你跟我。其实这真的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靠创造宇宙的神，不是因为他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因为 他呼召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他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地位，给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真的不是八股，而是真的从我心里面所说出来的话。因为我知道在这世上，不论我们能够有什么样子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我不晓得是享乐了，或者是反正就是生活，你就过去，好也是这样过，坏也是这样过，悲惨也是这样过，但是我们唯一共同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又在主的面前，死后且有审判。我真实的相信，而且我常常你要经历主人的滋味，你才知道他的美善。你真实的是需要在每日的灵修当中与神面对面，有亲有那第一手的关系。我有过年的时候，我去拜访我一个长辈，就是我长辈今年85岁，他跟我讲了很多他安息礼拜要做的事情。他说不要唱那些感伤的诗歌，要唱欢喜快乐的歌。他说我每一天早上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与主何等的亲密，何等的喜乐。我更知道有一天我当我在他的面前，我将是会何等的喜乐跟荣耀。其实我真是觉得，如果你在神所留给我们的日子当中，你没有办法在每一天的与主有第一手的经历，其实我跟你讲，你对永恒的盼望都是惊喜比啦，就是好像有好像没有不晓得，你只能听人家，你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其实你真的是需要在主所给我们的时间里面，你花下时间下去，你就能够跟神建立了第一手的关系。然后你在你未来的岁月里面，无论碰到什么事情，你知道你都可以知道，我可以信靠的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是那一位爱我而为我舍己的神。第38节说，耶稣心里又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那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其实在这里他真的他讲的神说，耶稣说坟墓在哪，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把坟墓的石头挪开。神也可以叫石头自动滚开。其实你知道在这里每一栋神都希望我们怎么样，跟他同工。然后他这里有一件事情，有个称谓很好很好玩， 他说那死人的姐姐马大，他没有讲说拉萨路的姐姐马大，也没讲到说那个马大姐妹那个死人的姐姐。为什么？因为他想法跟死人一样啊，没有盼望了，没有希望了，就这样了。你知道我们的神这个约翰哦，他记录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用字遣词是非常准确的，你知道，他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马大真的是死人的姐姐，好，跟死人一样啊，好，就完全没有盼望了。可是那而且他也说这必然是臭的，好，难道臭的耶稣不知道吗？耶稣当然知道，到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那你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是我们祷告你看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神不是因着我们苦苦哀求才决定我们祷告的，神已经应允，等候什么呀？等候我们宣告。所以他在这里说，我感谢神，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是我说这个话是为了周边站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 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我也知道你常常都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今天的祷告是为了他们，要他们相信，要让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其实这我常常在讲说这一段的意思，重点在于你要给上帝一个理由嘛。那神为什么要垂听你的祷告？是为了宴乐的缘故吗？你有没有仔细想一想你的祷告的理由是什么？所以你可以想想看，神其实你知道以前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儿子小时候当然年轻人就喜欢玩电脑嘛，对，然后现在也不例外哈。然后有一天他就这样，我们就规定他什么时间才可以玩，然后之后他就该他玩的时间呢，哦，很准时，好像立刻上机就发现一件惨事，电脑不会开机。我说啊，关掉再开就好了，就他搞了好几次电脑都没开，然后说就很紧张，因为看着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就很紧张啊，就把坏掉了怎么办呢？我说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哎，我跟你讲，我那一次真的是这样子，我心里面祷告是，我没有祷告出来的祷告是说，主啊，你应允我，好让这孩子知道你是真神。结果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好，你可以去开机。哎，可以的耶，这样子祷告也有效啊。我想我们常常对神的信任跟相信就是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不对？什么叫做信仰？信仰是认识加上关系还有加上我们的经历，才能够形成你一个丰富的信仰嘛。要不然你每次都说那个神是真的神，你怎么知道？牧师说的啊。你永远没有第一手的经历，那个构筑不了你的信仰。哦，信仰是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祷告你必须要给神一个理由嘛，我为什么要垂听你的祷告？对，我感谢神，好，真的想要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所以常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以前有的时候祷告，从我跟你讲反面的教材，我每次祷告说，主啊，就为你名的缘故，就像我就跟林牧师有时候沟通，林牧师说，他说建中你有时候不要想太多，上帝也不是不如你想象的那么爱面子。他说神千古以来千万年以来被许多他的子民了，把脸都丢光了，好，所以神不在乎你。这样你要扪心自问，你要的真的是你祷告真的是神要给你的吗？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好，这个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如果你要得着神的荣耀，你甚至需要想想，就是说那我祷告是为何。好， OK， 在不知道不明白的状态之下，你应该讲的是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嘛，对不对？好，所以他讲了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毛巾手巾。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生命成长的方面呢，就有三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己跟我们的罪。重点就在于这三个。那我们今天神用这个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这个神迹来告诉我们，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在肉体当中，我们就不会有光明。我们按着自己的喜好给神定下很多的规矩，我们有一个计划，要神你来符合我的计划来帮助我。那这常常神为了我们爱我们的缘故，为了阿卡贝的爱我们的缘故，他不照着我们所祈求的这样做。那神刻意的延缓时间，让我们能够有时间来改变，好让我们能够从肉体当中被释放。这里讲到说，那个因为死人有两种包裹的方法，那他这里采用的可能 是那个埃及的那种包裹的方法，就是四肢跟身体分开包裹，另外一种是整个卷在一起的。好，那他这个是因为 他会走嘛，就表示一定是四肢分开的。然后但是这些东西若是束缚着我们，我们的自己、我们的罪束缚我们，让我们想做的善我们不做，做不出来，这样子的生命是没有办法 在属灵的生命上面继续往前的。所以我们需要蒙受光照，我们需要把我们在神的光照里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肉体借着十字架能够挪掉。好，那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读过说什么叫做荣耀，人神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嘛，我们亏缺了，我们有罪，于是我们就没有荣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要有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要没有罪。好，那没有罪不可能，但是神设立了一个什么，设立了救恩在这里。我们什么时候回过头来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在任何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永远有效的挽回计。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愿意回转到他的面前，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平安。而这个平安，你首先你要在意你自己的生命的形态，然后慢慢的，我跟你讲，环境会改变，环境不改变也没有关系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喜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要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难不难？不难。但是你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好，那所以我结论就是在于是说，复活就是叫我们从肉体里面出来，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所以每一次主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然后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此就不再以自己做中心，不再体贴肉体，而是能够叫神的儿子得荣耀。这个的意思就是说，神每一次在做工的时候，都不是在你一帆风顺的时候，神常常的做工都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死亡的状态里面，没有盼望了，然后神才开始给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复活，依靠他的那个复活。为什么呢？我们单单的求他的旨意可以成就。所以结论就是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念经。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赏。其实人生你如果有太多的目标，就不一定能够达成。那神告诉我们，我们只应该有这一个目标，因为他呼召了我们，他是按着名字单数啊，就一个一个的呼召我们，按着名字呼召我们，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纯全 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永远不要去跟别人比，因为神说他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我们应该要理解的是，那我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是不是能够尽力了呢？所以他在这里说的就是要忘记背后，昨天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嘛。你或许失败，你或许成功了，但是过去成功的这个过去的成功绝对不是你未来成功的保证嘛。你过去的失败也不能够拦阻你继续被神使用的这个凭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怎么样？我们需要的向着标杆直跑，然后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光照，我们寻求光照，向着这光，我们愿意在光中被改变。那好，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在神那里得着他所召我来的奖赏，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你为我所存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他所领我们在的每一件的事情上，每一条道路上面，我们能够依靠他，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不依靠我们自己的想象，不依靠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有首回应的诗歌，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唱，在那个程序单的后面，求主拣选我道路。
你若对我是冷淡， 我主我的救，你是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游走，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不问你是艰险，何种高度何时
我们起来，
主我一生的小辈，求你随意庆祝，或是喜乐或伤悲，求你随意做主，一切痛苦都甘甜，若只是你且相守就可以，若非你所恩赐，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游走，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是笑容或泪眼，美名或是恶名，无论是情大或小，拣选我是不要，不要自己的感觉，只要你的荣耀，求你握住我的手，你知我的软弱，否则我只能忧愁，不知如何生活。你若握住我的手，即问你是艰险，何种道路
亲爱的主，求你握住我们的手，主啊，你引我们向前，主啊，求你为我们拣选我们一生的道路，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得着你所应许给我们那属神儿子的荣耀，主啊，扶持我们，主啊，好让我们在经历十字架的对付的时候，我们心仍然觉甘甜。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啊，是毫无拦阻的，是可以使你的名得着称颂的，是能够使你的荣耀得着称颂的。孩子将这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